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罪人，若不是你救拔我们，我们依然活在罪中，在罪中沉沦。感谢主，你按照我们的本相，你接纳我们，也谢谢主，你差遣你的先知来警戒以色列民，也警戒今天我们属于你的儿女。就求主继续来用你的话语来规正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神对列国进行的审判，到了33章又回到了他的选民。那么33章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人为守望的。”就更告诉本国的子民，那就是告诉以色列民。所以这个与外邦人已经没有关系了。作为守望的，那么守望的，关于守望者，我们在前面的3章，当时神告诉过以西结说，你要做守望者。我们当时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守望者，在这一次提到守望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下面去看，再去看一下这个守望者的职分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守望者，怎样做一个守望者。第3节说，他借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就是如果他这个作为一个守望者，如果他看到刀剑临到那地，刀剑临到那地意味着神的审判领导，这个那地实际上就指的以色列民，以色列国。那么临到以色列民的时候，如果这个守望者吹角警戒众民，吹角那就是发出信号，这个警告声，发出吹角警戒众民，这是守望者应该做的。那么警戒众民以后，第4节说，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如果守望者去警戒他们，他们不听，这个时候那么审判就必然临到，审判就会除灭他们，刀剑除灭他们，这个罪就归到他们的头上，自己担当自己的罪。第5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这是跟前第4节一样。下面说，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如果受警戒，说明是听从这个守望者的话，听从守望者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他要悔改，这个时候刀剑就离开他，他就救了自己的性命。第6节，他若守望的人借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如果是这个守望者看见刀剑来了，看到神的审判过来了，不去警戒众民，那么这个当中哪怕有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孽，但是他因为没有受到这样警戒，这个人不仅担当自己的罪，而且守望者也要担责。所以这段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作为守望者的一个职分，守望者的一个职责，就是警戒众民。这是神对先知的要求，那今天也是对教会牧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去警戒别人。下面提到，继续提到这个警戒的事情。那么用什么警戒？那么第7节就说了，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谁要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这个在前面3章16节提到过。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那么用什么警戒呢？用神口中的话，听从神口中的话。那神怎么让他传达，他就怎么传达。 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警戒，而是用神的话去警戒，替我警戒他们，是替神去做。也就是说，作为以西结，他在以色列民众，他这个说话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代表，代表神来警戒他神的百姓。那提到警戒，警戒我们想一想，警戒一定不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话，那么安慰的话，让大家听得舒服。我们从前面看到所有的先知所说的话都是很刺耳的，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都不愿意听，把它当作疯子，当作那些虚妄的话，把真先知的话当作那样的话。那么今天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改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以色列当时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一点都不奇怪。那么今天有众多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警戒的话，这个牧者在台上讲的话稍微过一点，他认为过一点，稍微刺激一点就不干了，甚至有的弟兄姊妹当场就会起来跟牧师论断，这样情况也有发生。所以警戒的话一定是不顺耳的，一定是逆耳的。世界上一句话也知道嘛，但是人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是软弱，我们学习，我们的耳朵都喜欢听顺耳的话，好听的话，那这些恰恰是假先知去做的。所以大家从这一方面，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一次能够学会分辨。比如说唐崇荣牧师，因为人都不完全嘛，他有时候讲话可能是有一些过，或者是晚年时候有些软弱，但是唐崇荣牧师他讲道是从正的道。但是我了解过的，包括一些牧者传道人都不愿意听唐崇荣牧师的道，反而愿意听那些心灵鸡汤的道，听了以后舒服，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听着听着心里面特别得安慰。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色列这个时代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一样的光景。所以神说，以西结，你要做守望的，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那我们今天要在神的家做守望的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如果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你不去指出来，将来他受惩罚的时候，我们也难逃其咎，难辞其咎。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是按照神的话去替神警戒，替神说话。那么神口中的话，我们从前面看到，那都是非常刺耳的话。甚至耶稣基督说的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如果我们现在哪个牧师对某一个弟兄说你有祸了，那他肯定不干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分清楚，我们要分辨。第八节，我对恶人说，恶人呢，你不要死。你看这个话就不顺耳了吧，恶人呢，你不要死。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恶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所以我们天下的人都是恶人。所以神这句话是对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的，说你们必要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有恩典，说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你看这以西结的责任有多大呀？神说这些恶人必要死，但是你如果以西结不开口，这些人真的就要死。如果不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下面说，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的牧者不去警戒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将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信了一辈子白信了。那个时候他们都落在这个沉沦当中，那个时候神要追讨这些弟兄姊妹的那个牧者，平时教导他们牧者逃不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好多就是真的瞎子领瞎子，一群瞎子领了一大群瞎子一块往坑里面走，往坑的边缘走。这是现在真的教会的光景。 所以教会的牧者他是有责任的。那个神给那样的一个职分，神给那样的恩典，但是如果不好好的用，那么就会受到神的惩罚。第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若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里面有两层意思，说如果以西结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道，让恶人转离那个所行的恶道，他如果警戒了他不转离，不悔改不听，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死在罪孽之中，这是他应当承受的审判。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以西结作为守方者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在三章提到守望者，这儿再次提到，第二次提到守望者，两次提到守望者，说明神对守望者的重视。作为守望者必须认清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作为守望者应该讲真相，不是讨好人。那真相，那就是圣经真理，不管人能不能接受，那么作为守望者要去讲。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当我们劝弟兄姊妹的时候，大家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有爱心的时候，我们说的话虽然言辞在他听的有些激烈，但是我没有恶意，是爱他，为了劝他转离恶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实际上我们都属血气的，当一些弟兄姊妹走到那个道中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说，要不管他呢，随他吧。当圣灵来感动我们，要求我们去劝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不管他对我们如何的言辞激烈，不管如何的看我们，我们都要去劝。这是作为一个守望者应该做的，也是对今天众多弟兄姊妹的一个要求，我们都是守望者。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守望者。守望者不是光附上祷告就可以，守望者最重要的职责，那就是警戒别人，警戒他人，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真理。下面第十节提到了个人的问题，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这以色列这个家，以色列百姓就常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么能存活呢？这比较自卑，觉得自己已经犯罪不可能存活，可能就是破罐破碎，反正就这样。我们现在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啊，生命软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那下面神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说这句话给这些刚才有那种观念的以色列民心中有了安慰，有了盼望。他们说是我们现在都有罪，他们知道罪的公价就是那肯定是死，所以我们必因此灭亡，也活不了了。神说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不喜悦恶人死亡。一个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每一人都是罪人，按照律法没有一人可以得救。那律法里面，那么那个 核心是十诫，按照那十诫哪一人可以得救呢？我们哪一人没说过谎呢？即使信主以后也难免也说谎，我们心里面难免有贪恋别人的钱财，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按照律法，我们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做不到，很难得救。所以神说只要神不喜悦恶人死亡，那在新约里面说神悦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神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得救，从亚当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一刻起，人就落在罪里面。 所以我们世世代的人全在罪里面，按照这个 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的，但是神他有恩典，所以神却以细节你告诉这些百姓不是那样的，神给他们盼望。所以以色列家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那就是恶人只要转离恶道，愿意到神的面前回转，那么就可以存活，这是神的恩典。按照律法，那么罪人必然有一死，都会沉沦，那是神的公义。但是恶人如果转离恶行回转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存活，这是神的恩典。我从旧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没有恩典的话，那个亚当那个时候已经治罪了，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所以从亚当犯罪堕落的那一刻开始，神这个恩典就已经显明出来，当时神就呼唤亚当和夏娃，你们在哪里？其实神是知道他们在哪里的，那么呼唤你们在哪里，让他们回应，这个回应是给他们机会。那么今天也是说，你们回转，你们转回转回吧。如果以色列民回应，今天我们神让我们转回信靠他时，我们积极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意味着可以存活啊，这是神的恩典。说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真的是发出这样一个呼唤，这是神的怜悯，离开恶道吧，何必死亡呢？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知道的，但是好多时候并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神说何必要死亡呢？第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的义，那么这个义人的义第二个义应该是指的义行，指的行为。一个人不管有多好的行为，好行为，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好行为不能救他，说善行不能救人。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都说啊，我只要行善就行了，他不知道行善不能救自己，说行善不能救。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的义不能救他，但是恶人的恶呢，让他当他转离恶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恶就不可能把他让他倾倒，也就是他可以存活。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就不管有这个人有多大的罪，犯了多大的罪，我们常常说不信主时候，我们就刚信主时候就有点不理解，说杀人放火的那个人罪那么大，他怎么还能让他得救呢？在神眼里面，罪没有大小，只要愿意回转，无论我们认为犯多大的罪，神都接纳啊，这就是神。下面说，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这又重复强调。第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你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你必定存活，他若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就不被纪念。不被纪念，那就是这些义神不记着，不把它作为他存活的一个依据。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就是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是义人，觉得自己是有好的行为，而反过来继续作孽，继续犯罪，远离神，那么这样的义神是不会考虑的，他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必然受到神的审判啊，这是神的公义。第十四节，再者， 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一个恶人，这神对恶人说是你必定死亡，因为罪人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他转离自己的恶行，行正直合理的事，把该做的都做了，遵行律例，不做罪孽，再不犯罪，那必定存活，不致死亡。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从这来看到，神有公义，也有恩典。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有可能会失去这个救恩。我们现在都信主了，但是将来耶稣基督说，有好多人他不认识，有好多喊他主啊主啊人他不认识。为什么？那些人已经把这个救恩失落了。一开始是拿到救恩的，可能一开始也做得很好，很敬虔，但是后面那段路走错了。又回到世界上，又开始犯罪，所以最后这个救恩没有留到手里面。所以我们要恒久忍耐，要持守到底，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十六节，他所犯的罪，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的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那些义人，他的义，靠着自己的义，不一定能够存活，因为他后面犯罪，那个义就不被纪念。而罪人如果是犯了罪以后，到神面前回转悔改，愿意信靠神，那么这些罪就神也不纪念。要前面犯了罪，神说一笔勾销，不把这些罪作为审判的证据。第十七节，你本国的子民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就是神让以西结把上面这些话可能说了以后，这些百姓呢就说主的道不公平。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说，那些不信人说，为什么你们信了以后就是可以上天堂，不信就必须下地狱，说你们这个神不公平。那么这些百姓就是这样说，你们这个主的道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因为这是用世人的标准去衡量。如果我们用属世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神不公义，神不公平。甚至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看法，然后说神为什么这样做？说其实他们的道，其实这些百姓他们所走的道是不公平。第十八节，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离开他的义，如果犯罪就必然死亡，这是神的公义。犯罪如果不悔改，必然死亡，这是公义。说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这是恩典。第二十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神再次用十八十九节两节来强调神的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认为自己非常善良，但是他不到神面前回转，必定死亡。如果是离开自己的恶行，回转向神，必然存活，必然得拯救。这就是神的这个道，神的公义。可是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按照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是神的公义。我们从上面这一段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神，是赐恩典的神。旧约时代也是属于恩典时代，不仅仅是新约时代。第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也意味着西底家王灭，就是西底家王被掳以后一年多。12年10月初5日，我们翻到前面的24章，我们看24章第一节。24章第1节说，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让他宣告以这个犹大要遭受的审判。也就是说，在被掳子弟，当时在被掳的子弟，神兴起以西结做他的先知。那么在第9年10月初10日，神预言透过以西结向当地的以色列人预言犹大国是要如何如何。那么第9年10月初10日，这个犹大国还没有灭亡，还有1年半的时间。那么现在就是12年10月初5日，这个时候在被掳之地预言以后，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得到那个消息到底应验了没有，因为距离相距应该800多公里。那么当时的交通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快，所以到了这一天才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以西结他们那个地方。实际上这个逃就是被掳，也掳到那个地方。那么从以西结发出预言到现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发出预言3年多以后，他们才知道这个预言应验了，曾被攻破了。第22节，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到我身上，开我的口。第二天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那个人来的前天晚上，神就把他的口打开。这个不是说前阶段以西结什么话都不能说，我们看到以西结也在预言周边的列国所有审判。这个实际上说不再缄默，就是消息到了以后，说明以西结的预言是真实的，那么假先知才现了原形。那么以西结的话得到了应验，那么他说的话就更自由了，可以更大胆的去讲论神的话，可能是这个意思。2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住在荒废之地的人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犹大已经败亡，耶路撒冷已经被毁，那么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那么这个荒废之地其实就是被毁的那些城市。住在城市里面那些人就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那么在列王记里面和耶利米书都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5章12节和22节，和耶利米书的52章16节都记载，就是当时巴比伦把大部分的犹大百姓掳了以后，留下了一部分人，留下是什么人呢？基本上是穷人，把穷人留下来。那么住在荒废之地这些人可能就是穷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后来也提到就是周围列国当时逃难的那些犹大人又回来，所以是逃难回来的这些人和当时留下一些穷人是这些人。这些人怎么说呢？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现在人数多，这地更是我们的。就他们这些留下来的极少数的人依然不愿意屈服巴比伦的管制，试图想反抗自我安慰。他们与当时的亚伯拉罕相比，说亚伯拉罕当时一个人 就可以得这个地。我们现在这么多人还得不到这个地吗？但是下面以西结告诉他们，这是妄想。为什么？这不是出于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神的百姓在自己的地上去反抗外族侵略者，这是很应该是正义的行为，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也我们特别要留意，我们有时候认为我们自认为对的事，我们认为可能符合神的心意，其实反而不是的。我们好好的去揣摩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因为前面神就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些百姓必须投降巴比伦，顺服巴比伦。在当时来说，顺服巴比伦就是顺服神。他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一个人得这个地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而蒙福，得了这地为业。但是他们现在虽然是有信心，这是盲目自信，不是从神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盲目的自信，这个我们要留意。第二十五节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说你们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你们吃带血的物，就是现在这个犹大国已经灭亡了，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亡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他们就开始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杀人流血。你看这个人的忘性多大呀，这么快就忘了，伤疤还没有好就忘得疼了。就这些留下人根本就没有吸取亡国的教训，应该是引以为戒，现在依然是开始犯罪得罪神。神说就凭这些你们能得这地为业吗？除了这个还有二十六节说，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看他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这些穷人本来没有什么财力，但是依然是去欺压别人，靠自己的势力欺压别人，惦记邻舍的妻，这里面可能有行奸淫等等，所以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所以从这两条神就告诉他们，你们想的太简单了。亚伯拉罕一人可以得这地，但是你们现在人数众多，你并不能得这地。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得罪神。这是和亚伯拉罕的不同。亚伯拉罕是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凭着信心去走，但是这些人不是。国家刚亡就忘了，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也求告神，神也怜悯管教我们，管教完了以后神也赐给我们恩典，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没等几天又忘了前面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啊，这就是我们人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警醒，神的话要存留在心里面，每天神的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神的话圣经不要离开我们的手，我们要常常去读，就是每天读每天去思想，我们都偶尔被过犯所胜，何况我们长时间的去离开神的话不去读呢？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的粮，那我们一定是饥饿的。第二十七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通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三种情况，在荒场的就刚才那个华妃子就可能指的城里面，在城里面的，因为城里面已经变成废墟了嘛，在废墟当中的必然倒在刀下。那么神再一次的兴起人来杀他，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那跑在田野里面可以躲刀剑，但是躲不过 野兽的那个口。在宝藏和洞里的，在宝藏那就是在避难所，在洞里的可能可以免去刀剑，可以躲掉野兽，但是神有办法，神有瘟疫。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的追捕。今天也是一样，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你再坚固的所谓的逃城，再去坚固的那个避难所，神仍然会追捕追杀，是逃不过的。你看，躲在洞里的神有瘟疫，在神来说非常的容易。那今天我们不就查到这个滋味了吗？第28节，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说神他的烈怒临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再次强调，神行这些事使地荒凉， 让人惊骇，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这是神的公义，因为神让他们回转，他们不回转；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要。今天也是，神把机会足足的留给了每一个人。如果最后我们不要这样的机会，那就毫无办法。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有的人啊得了癌症，得了绝症，我们真的巴不得他们回，赶快信主，赶快信主，但是最后就是不信。这个神是给了机会的，那么最后走到那一步，那也越不得神，只能越他自己。30节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就是人三三两两在那就在谈论先知呢。谈论什么呢？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谈论以西结说，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这句话就意味着这些人知道以西结是神的先知，知道以西结所说的话就是从神来的话，因为前面说的话都应验了，他们都承认。他说来吧，听听上，这个是有点轻看神的先知，也是轻看神的话。这是被掳之地这些人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集，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来这儿坐下来听，说来吧，听听他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吧。这个口气就带着一种轻蔑轻视，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也就是说，他们好像是来听神的话，其实是可能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作为一个娱乐。下面也提到说，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就他来这儿听神的话是当作一个消遣，当作一个娱乐，听完以后就过去了，根本不去行。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我们众多的好多弟兄姊妹，好多的弟兄姊妹去教会那是消遣去了，真的把教会当作一个那个俱乐部一样。特别是出国的我们的这些同胞啊，去教会里面都是我们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文化啊，去那儿可以说说话，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教会，不是去听神的话，是去消遣去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去了。神就说的就是这个事情，说过去的以色列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依然是这样。这儿就提到说，因他们的口多写爱情，他们的口多写爱情，那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慕神的话。我爱慕神，我渴慕神， 哪个弟兄姊妹不这样说呢？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哎，我不愿意听神话，我听到神话我就难受。心里面可能这样想，口里面嘴里面不会这样说。说罪从总敬神，行却远离神。罪上是口口声声是和神就是非常的密切，我爱慕神的话，我渴慕神的话语，我愿意寻求他，心里面却追随财力。这是过去这些以色列民，也是今天我们的自己。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来反省一下，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我们真的要再次到神面前回转悔改，求神赦免我们，好好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寻求他，真正是口里面心口是一致的，外面的表现和心里面的想法是一致的，否则那就是假冒伪善。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啊，这个我们刚才分享了。第33节，看呢、啊、所说的快要应验了。神说上面所说的很快就应验了。那现在也是，我们现在耶稣基督很快就真的就来了。现在是不是不仅仅是末世？什么是末世开始呢？从新约时代，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那一刻开始，就是末世已经到了，也就是末世已经有2000来年了。我们觉得还这么长时间，末世这么长，在神的眼里面这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刻。我们现在处在不仅是处在末世，而是处在末世的末期。那耶稣基督说，这些事发生以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末期的日子当中。那么处在末期，那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如果我们竖起这个属灵的耳朵，我们可能会听到他的脚步声。说他们快要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前面是说他们知道，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儿说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是不一样的。真的先知他预言的应验会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而假的先知他的话是不会得到应验，最后一定是去败露的。那顽梗的人，不听神的先知的话的这些人，最后经历了惩罚以后才明白啊，原来这个先知是真的，他说的话是对的，当时对我说话那么的苛刻，那么的言辞激烈，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先知说话是为了他。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为时已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相信将来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包括那些牧者，包括一些牧者，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所做的工程都是草木禾秸，被火一烧就没了。所以那个时候才明白了，但为时已晚。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在哀嚎，为什么？他明白了，信的不信的都明白了，但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从33章我们看到神这次非常清楚的把他的心意显明给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有恩典的神，是怜悯的神。神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做我们神家的守望者，我们有责任去对付罪，对付自己的罪，也有责任帮助弟兄姊妹对付他身上的罪。看到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离开神的道，我们有责任去劝勉，去劝诫啊，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再次把这些话领到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